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要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真的是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无论我们在肉体当中还有什么样子的软弱，我们都知道你已经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头，也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跟你的爱隔绝，因为你的爱是在基督里面的，真的是包着我们，四围环绕着我们。主啊，真的是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个人，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主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做成了这样子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真的是得胜了世界，得胜了肉体，得胜了撒旦。主啊，你来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把这个新的这个系列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真的，我们盼望在每一个系列当中，我们所听见的是主你自己的圣灵，真的是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内心讲话。真的这样子，借着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内心，你来建造我们里面的生命真的是来更新我们我们里面的思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首先欢迎这个杨林的妈妈在我们当中应该是二月份回去的现在又回来。我们这一次另外也欢迎这个是 Candy 的深深。好，谢谢提醒。这个题目我们这一次这个系列叫做你们可以放心。这个题目怎么样产生的呢？星期二的时候，我记得祷告会的时候跟大家讲说，这星期接下来要讲什么还没有概念，然后要让大家祷告一下。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举重的时候呢，就这样一个题目就产生了。我发现神好像也比较 enjoy 锻炼啊。刚才集聚是跑步的时候，听到神的声音。我觉得我也是常常是在锻炼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是比较放松啊。真的，你就在听那个不听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直接在听所讲的圣灵把这个所讲的那个这些东西给你开启在内心里头，你就好像以前听了很多遍都不是特别清楚是什么意思，但是呢现在就对你就更明白了。还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在讲什么，突然另外一个思想对吧，就进到心里来，你就知道是上帝在你心里头对你来讲话，来帮助你当下的那个情景啊。真的是希望大家以后多多锻炼，也多多听到。现在当然大家都有什么各种的这个 music player， 所以进行这样的事情很方便啊。一开始先给大家来看一幅图画啊。这个图画呢，实际上是好几年之前发生在中国甘肃省的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县，叫做鼓浪县。那个县呢，据说他们当年好像我忘了是全年还是说是一直到十个月，就是那个财政收入才7700万人民币。但是当时呢，那个应该是反正是县长和他们的县里的领导们做了这样一个决定，请了一个很专业的这个公司把一个非常大的一块石头从那黄河里头搬出来，然后呢搬到大概离那个地方有7-8公里还是9公里那么远的一个，就是在他们县政府的应该是那里的一个广场吧，对吧？然后你知道这个搬这个石头花了多少钱吗？网上传花了1000多万美，一千多人民币，花了1000万。你又想如果是他们当年财政收入的，不要说是7/8，就是10/10，用来搬一块石头运到他们县政府那里的广场。而这个城，因为这是很穷的一个县啊，对不对？然后据说呢，当时的那个县长就请了风水大师，在做这个事情之前，请了风水大师来给他们提的这个建议。然后最后的99米县长大人是3步一叩首，这样子一直过去把这个石头迎到他们的那个什么县政府。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奇特不可思议啊？这么贫穷的县， 那个收入那么少，然后呢愿意花那么多全县的财政收入，哎，来搬这么一块石头，搬这么一块石头。网上呢就有这样子的漫画哦，就是某贫穷县，对不对，耗资千万搬了一块大石头，为什么？时来运转啊，这可能就是听了那个风水大师的建议啊。当然不知道这个县长大人当时是真的是为了全县人民的这个就是说是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呢，还是为他自己的官运啊做了这么一个决定，这个我们就不去说了。但是你来想想啊，一个人为什么会去这么做，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非常不可思议，他为什么要去花这么大的功夫来做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原因呢，我相信就是说，当他面临不管是全县的这个贫穷问题，还是他个人的这个官运的问题，他心里很不平安了。他现在所做的任何的事情，让他觉着都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些，对吧？我在这里的意思说，其实风水先生为什么要告诉他时来运转？这个话恐怕用不着风水先生告诉他吧。就这个词呢，中国人是大家都听说过时来运转，对不对？但到一个地步，他花那么大的举动，你要当时是警车开道啊，真的警车在开着道，你说去看这个图画，对不对？敲锣打鼓放鞭炮，把这个石头迎到他们的那个县政府那里。当他们要去做这个事情之前啊，你要知道人呢，这个风水先生告诉他，自然就是一个目的，收钱了，对不对？你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好的建议，那我要收钱呢，对吧？但是这个时来运转这个词啊，这个字典里都已经查得到了，对不对？为什么要风水先生告诉他？为什么他愿意花钱给风水先生？为什么然后又花那么多钱去搬运这个石头？说明内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对不对？就说如果你内心里头啊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危机感，说我特别担心如果不怎么样，或者我特别担心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能改变我们县的贫穷命运，或者我自己的官运的问题，只有当你有这么大的内心的危机的这种情况下，当别人跟你说话才骗得了你，是不是啊？如果他自己他觉得他做什么事情，我现在我各方面，我不管是官运也好，我们县的经济也好，都在这个好的发展当中，别人来告诉他说，嘿，你去拿一块石头，然后从那黄河里挖出来搬到你县政府那里，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所以今天一个人要相信啊，其实是非常愚蠢的一些事情啊，非常愚蠢的事情。在相信之前，首先内心里要有危机，是不是啊？首先内心里有危机，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每个人上当受骗啊，这都是有原因的。内心里首先有上当受骗的那些因素，骗子干什么？就是要来利用你里面内心里头的这些因素。如果你没里头没有这些因素，骗子骗不了你的。这个不但是适合于，对吧？就是在这个世界生活，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对吧？在世界生活，在中国这样子的事情非常多。你稍微看一看，你都知道这个骗子的方法五花八门啊，令人防不上慎防。在美国呢，当然我们时不时也收到一个 junk mail， 某个怎么阿拉伯的这个他们家富翁怎么样，现在需要找人来帮他继承钱什么之类的。你也会收到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我在这里首先说，人之所以会上当，原因在于内心里头的危机，对吧？内心里头有这个危机。那人为什么内心有危机？为什么面对你自己的人生，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够放心？简单而言，不能够放心。我们一开始的答案肯定是说，哦，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你看一看这个世界里头就充满着各种各样子的天灾人祸，对不对？这里有什么海啸呀，那里有什么地震呀，这里有飓风呀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就算没有在我们所住的环境里头，恐怕今天也没有几个人真的经历过巨大的自然灾害，对吧？没有，不，但是就算没有这个呢，我们发现内心还是没有平安，因为在人类社会里头也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我们就在那应该是昨天吧，是吧？就是在巴黎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你就知道说在巴黎非常平静的，你去参加一个 参加一个音乐会而已，然后就有人进来可以拿机关枪或者拿步枪来扫射，那死那么多人，这对我相信对法国来讲就像对美国的911这么一个意义啊、哦！真的，这以后是在接下来欧洲会怎么变化，我们真的是拭目以待。但你就知道说，今天人没有平安，好像我们会看到很多外面的原因，不管天灾也好，就是自然灾祸也好，或者是人类社会的问题也好。但是你发现哈、啊，就算我们处在一个环境里，好像我想在爱我大概这个我们所住的这个小城市里头，我们可能不需要太担心这样子的问题，对吧？不需要太担心问题。但是我发现呢，我们人还是没有平安。这个呢，就好像说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很多功课与学习的压力，对不对？有很多的事情，觉着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都会有这种感觉，力不能胜啊，对吧？很多的问题。但如果你再往下想啊、哦，假设我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多的外在的这些压力，就没有说没有这个学业上的这样的压力，是不是我们内心就平安了？你发现还是没有。我们人会无聊，我们人会担忧这个，我们人会担忧那个，你发现人的内心总是找不到平安。我的意思说，不管外界的环境怎么样，到最后呢，你发现还是没有平安。我们在前面有个系列讲，就是我的心呐、啊、那个系列，就讲中间所讲到的箴言的那一句话，对吧？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那个系列里头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外面所表现的东西，其实反映我们内心的状况。所以当我们所说我们人为什么不能放心的时候，我们天然的想法都是习惯于看外界的。但你把外界的这些东西因素都去掉了以后，你发现还是没有平安。所以这个其实平安不平安不出在这外面的环境里。如果你看我前面所放的第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耶稣在那个船上，他跟门徒要渡到海那边去，实际上是湖那边去，那个大风大浪那种情况，门徒都职业渔夫，对不对？职业渔夫都惊慌害怕了，耶稣却躺在船上睡觉。这就是在这风浪当中，它有一个我们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平安在那里头。我们所以讲这个系列呢，是希望让我们慢慢认识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人不能够放心，原因其实首先还不是出在外界，原因出在里面，就是说我们里面这个心有问题，这个叫做 troubled heart， 对吧？ troubled heart， 今天真正的问题出在这内心不平安。内心不平安，当你在看外面的事情的时候，它就印证了你里面的这个不平安，你就更加相信内心的不平安。但对主耶稣基督来讲，他从来都是存留在平安里的，他的内心一直都是处在平安的这种状态里头。所以今天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还是平安的。人是用英文说 operate by heart， 就是用心来运作的，用心来运作的。你内心的状况怎么样，它就决定了你面临外面的不同的环境你会怎么样的反应，对不对？然后那些结果是从这里头你内心对环境进行反应所带来的结果。那我们就想一想哦，这内心的问题出在哪里？人内心为什么好像不管你的环境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这内心里都没有那个平安，内心里都有问题。这问题比较深层的在哪里啊？我们简单想一想，每个人如果你去想一想自己内心的状况，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人是这样子的，我们人呢是用我们的内心在运作，我们随时随刻做事情都是靠内心，但是呢我们不太去想它是怎么一回事。就好你用你的眼睛去看东西，但你不需要想你眼睛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就你在用它，但你并不需要去如果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眼睛出了问题了，对不对？但是你平时你眼睛好的时候，你用眼睛在看，你却不会意识到，你不会看到自己的眼睛，不用去意识它。同样内心也是这样的，我们随时随刻人都是用心来运作的，心是我们整个其实属灵和属物质生命的这个中心，圣经里心的这个概念，我们随时都是在这样子运作的，但不去想它。如果你去想一想自己内心的感受，每个人你想一想， 就是我的意思说，你当你把你的眼睛闭上，你想一想你自己内心的这个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内心里有一些很基本的这种感受，其中一个感受是什么？其中一个感受就是孤单。就是你觉着你闭上眼睛，你想一想，你就只想到人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就是你里面的这个人，我的意思说你里面的这个人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这样一个个体，这个个体呢跟其他的都是分开的，对不对？所以有一种孤单的感觉。而这种呢，对于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特别就是明确的自我意识的时候，那小孩子就靠父母啊，跟这种感觉就比较淡，或者是啊，我们可能当时也不去想这些事情。但是等着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你渐渐长大，你发现父母亲也不像你所想的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对吧？然后当你要来面对各种各样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内心里有这么一种孤单的感觉。这种孤单的感觉呢，的确出自于人自我的这样一个意识。每个人想到我的时候，就是我这一个人，对不对？就算最亲近的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而因着你跟另外的其他的，就算最亲近的人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从很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就会觉着别人其实都不真真理解我，或者别人也不是我完全可以靠得住的，对不对？就这种孤单的感觉，内心里孤单的这种感觉，就带来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感受。我所说的就是内心深层的一个，其实很简单，但是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就是思想，每个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情感，影响着每一个人做事情做决定那个东西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呢，当然因着有这样内在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们在外面这个人，我们常常也会有这个感觉，对吧？也有的时候你跟朋友在一起可能很开心，但是一转头完了以后，你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人，对吧？另外一种感受啊，内心的非常深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not good enough。 每个人深处啊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你觉着自己内心里头不够好。这个不够好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心里头的那个缺乏感。你现在想一想啊，我们每个人为什么想要很拼命的去获得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管是学业上的进步，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好的收入，或者说是能够出人头地，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这是每个人生活必须的一个东西，但你发现当我们这些生活的必须的东西都已经被解决了之后，我们还是需要来追求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为什么？想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说服自己，或者来抵抗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样一种感觉。而每一次失败呢，其实失败之后的痛苦往往不在于失败本身，失败之后的痛苦在于他再一次好像给你的内心啊又扎了一刀，让你觉着你确实不够好。这就是一种定罪感啊，这就是一种定罪感。你自己已经有一种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种一种定罪感，然后今天每一个失败，每一个别人对你的拒绝，每一个人生当中的问题都加强了这样一个。所以因着这些很基本的东西啊，造成了人内心里头中，就是英文叫做 troubled heart， 这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啊，就是内心里头被困扰，内心里有问题。所以今天是这个东西让人无法放心。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啊，人这种比较深层的是为什么东西造成我们人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才造成外界生活的各种各样问题，你就知道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当然看得比我们更深，我们今天所没有看到的，上帝都知道我们人的每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上帝要来帮助我们，他让我们放心，他不是像我们一般想象的，我不去解决我内心的问题，我就指望上帝帮助我有钱，帮助我学业搞好，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但是却不知道所有的这些帮助全是外在的。我们以为这个外在的帮助可以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但事实上解决不了的，事实上解决不了的，对吧？所以呢，神其实真正要做的是从生命深处来 来动工，从这根本的这些层面来改变更新我们，以至于我们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了。这里是主耶稣跟他就是他要快要上十字架，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始，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那四章是非常，就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有非常一些重要的一些教导啊。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个是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这就刚才我说那个 troubled heart， 对吧？有中文翻译成忧愁，就是被骚扰、被困扰，不好的东西进来了，对不对？他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要就在他这里已经给我们了这个答案。你一个人啊，要想内心里头真正有这种耶稣基督的那个平安，有属天的那个平安，不在这个世界上，就算有风浪，就算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内心里却有这样子的平安的话，需要信神，也需要信耶稣基督。他给的这个很简单啊，但是什么叫做信神，什么叫做信耶稣基督，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看到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可以放心，就是这个系列的这个题目啊。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在主耶稣基督这里，他讲了一个，要想内心里有平安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信神，对不对？第一个就是要信神，第一个信神。我们现在想一想，一般人心目当中的神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会有这样一个事情啊。主耶稣在讲一个事情，他在描述一些事情。我想我们在座对于福音有所认识的人都经历过多次，他圣经在讲一回事，甚至我们讲道的人在讲一回事，但你听的时候呢，你是用你自己天然的就原有的天然的正常的很一般的这个头脑在理解问题，所以他在讲一件事情，你就理解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当主耶稣说信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马上就会有一个自己的理解，什么叫做信神，对不对？什么叫做神，对吧？这个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所以呢，当主耶稣说信神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里头要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什么就叫做信神啊。我们先想一般心目当中的神，这一幅图画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哥们儿啊，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电视或者什么上的，
梅花烙
是吗？我不知道，我只是上网去找这种图画呢，正好找到这么一个，我觉着多么的传神的要表现了这个一般人对于神的一个理解啊。这个说菩萨保佑、祖宗保佑、财神保佑、上帝保佑，意思是什么？这个在一般人当中啊，这其中有一个我可以说是比较极端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是神就不可以拜，对吧？有奶就是娘。他在这里就是说，如果菩萨能够保佑我，那就菩萨保佑；如果祖宗能保佑我，那就祖宗是神了；财神能保佑我，财神就是神了。如果今天西方的基督教所讲的上帝是神，那他也保佑我一下，我每个都可以拜的，没有问题，对不对？这是一般人心目当中的神，就是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极端的。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其实是一种无神论的观念。这个无神论的观念就好像在这里说，就是说美术试题让你来画一个万能的上帝，你看到每个人画的上帝呢跟他都差不多，是不是啊？除了头上多一个光环或者一个云的话之类的东西以外，其他跟他可能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啊，在天然人所想象的神里头，基本上这是自己，就是这是无神论对于这些见神就拜的这些人的一个嘲笑吧，对不对？他说你们其实基本上那个神就是你们自己的一个投射，对不对？你把自己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把它放大了，对不对？你自己不行，然后你说这个神是什么都行，你自己智慧不够，那个都是全能全知的，所以呢那些神其实就是你自己造出来的，对吧？这是另外一个人，就另外我们在这世界常见的对于神的一种看法。其实在这种人里头啊，就是描述人所谓的神，就是人自己心目当中 人的一个放大或者延伸的话，那这种人心目当中的谁神是谁？对啊，这种人心目当中的神就是自己。其实无神论的人啊，无神论的人说到底，他所心目当中所相信的神就是人自己，就是他自己，对不对？他就是没有神，人只能靠自己。那这个在靠什么？这个谁都可以靠，对不对？菩萨祖宗，对不对？如来佛，对不对？啊，孙悟空，还有人会拜孙悟空的，真的有人会拜孙悟空的，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读过西游记呢，还是就说是明明知道这是传说写出来的，对不对？还是说他怎么回事？真的有人就什么神都拜，还有的人呢，其实心目当中的神就是自己。但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观念，圣经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圣经当中所说，一切非神的东西啊，被称为偶像。在这个偶像呢，圣经里有特别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当然我就不仔细讲了，在旧约里头，出埃及记里头讲到，摩西当时在西乃山上去从神那里领受律法，神把他们从埃及人的手里头带领了出来，对不对？带领当时的旷野里头，那上去久了一点，应该有四十天的样子，对不对？去久了一点，然后那些人就觉着，哎呀，这个摩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造一个神，让他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吧。然后他们就造出一个金牛犊来，很有趣啊，造一个金牛犊。什么是牛犊啊？首先这是说这个事情，就圣经里头描述的偶像都是人造的，人手所造的，对不对？人手所造的，而且造出来是个牛犊。牛犊意味着什么？牛犊意味着啊，意味着是说耕地的嘛，对吧？就是牛是属于耕种的这种嘛，有力气的嘛。所以这背后其实它所象征的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律法主义，就是人是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去获得东西。如果你要知道圣经里头对偶像、对拜偶像是这么一个定义啊，你就可以把这前两种啊统一了。本来是不能统一的，本来一个是极左，一个是极右。因为有一个见神就拜，什么神都可以拜，另外一个什么神都不拜，对不对？认为自己人只能靠自己。但是你现在想一想，这两个它背后实际上是一样的，为什么？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这个靠什么努力？靠自己的虔诚，是不是？今天每一个神我都虔诚的拜一下，你就应该保佑我了，对不对？所以他是靠着自己的虔诚，自己的努力，想要获得，不管哪一个神，管你是什么神，只要来最后来通过这个方式，通过我的虔诚来赢得你对我的保佑和祝福，这就行了。所以这个背后是什么？他真正依靠的什么？是不是他自己啊？是不是他自己的力量啊？但另外一个呢，无神论，什么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这更明显了，是吧？靠的是自我的努力吧，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刻，它告诉我们，人其实拜偶像最终来讲就是拜自己的努力，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自我为中心，你靠自我努力，对吧？那圣经上讲的真神是怎么回事，我们稍微讲一下。在使徒行传里头17章22节，这是保罗，使徒保罗当时到那个雅典人那里去，就是希腊，在那里去给他们传福音。然后当时呢，他看到他们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啊，很多很多的偶像，然后其中一个写着喂食之神。他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希腊人真的是很虔诚，有点像刚才的那一个啊，见菩萨就拜那种，对不对？什么都拜了，但是万一有一个不认识的呢，那个没拜到怎么办啊？给他也加上一个坛，喂食之神。这次就告诉这么一件事情啊，人为什么会拜了一个还又去拜一个？如果这个 work， 你需要不需要拜另外一个？就如果这个真管用，你会不会去拜另外一个？肯定不用了嘛，你就拜这一个就够了，对不对？所以人为什么要一个偶像又一个偶像的换？其实本身就说明人内心里头其实对这个方法是有怀疑的，对不对？而且在事实的经历当中也发现不是那么好用的，对不对？但是呢，我在这里所说的就像前面那个鼓浪县的，不管是县长大人还是他们的县委的那个这些领导， 人要被骗啊，人要被骗必须内心里先有问题，必须内心里有给骗那个骗子的机会。那为什么人会变，就是今天会拜一个神又一个神，明明其实知道不是不 work， 对不对，不管用，但是呢还是会去，就是因为内心里头还是就像前面被骗那个县长一样的，我们会觉得他犯那个错误实在太愚蠢，后来被爆出来，我敢说不是时来运转，对不对？肯定被撤职，我敢说，对不对？肯定被撤职嘛，对吧？多么大的愚蠢！但是我们呢，其实人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的时候，或者什么偶像都不拜，觉得我人只能靠自己的时候，其实自己靠自己的是不是还是知道自己靠不住的，对吧？还是知道自己靠不住的。所以呢，这说明啊，人内心有问题，自古至今都是如此。然后保罗就给他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就告诉人啊，真正的这个神，真正的神啊，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神。你现在想想，如果有一个神啊，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他所造的，物质界的每一个东西，属灵的世界的每一样，我们的生命气息，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你现在想想，你需要不需要给他给点什么东西，然后贿赂他一下？其实人稍微头脑清醒一点啊，你就知道，如果一个神啊，不管你给他稍微贿赂一下，用言语的贿赂，我的意思说你的虔诚，对不对？或者是努力上的一个贿赂，我好好去服侍他，对不对？或者是我给他献一个什么祭品，对不对？不管是猪头也好，还是什么什么东西也好，对吧？看你喜欢献给他什么，对不对？你如果这么献一下他，就把他能够贿赂了，那这个神真的不怎么样，是不是？真的不怎么样。但是真正的神这里讲了，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而且他说，你看啊。他不需要人手服侍，他不需要从你这里拿什么。如果所有东西都是他所造出来的，你今天给他什么东西对他有意义？他缺少什么？他不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所讲的神不是人所想象的这种偶像，对不对？当然不是人自己，也不是你随见菩萨就拜，见什么佛就烧香这种偶像。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而且是他是那一个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的。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就讲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是从，其实最终是从亚当了，对吧，造出来的，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你今天想一想啊，我们作为一个人，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国去，回国探亲，然后跟我弟弟讲到，就当时也是大家谈信仰的事情，他当时就讲了一个中国有一个一个那种等于说是科普的那样一个一个片子吧，就讲到说关于宇宙的这些奇妙啊，中间的宇宙多么多么奥妙，然后不管地球还是宇宙，然后讲到这些事情，讲到生物界的各种各样的奥妙，然后呢最后人，对吧，在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在想这样一个奥妙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讲到人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啊，非常非常奇妙的，多少个细胞在一起，这样子能够彼此协调的运作，然后我们今天一个人可以想问题，说我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揣摩而得，这么复杂的，这么精妙的，从宇宙大的宇宙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细胞，这么精妙的，到底从哪里来的？真的是自然而有的吗？就有一天，就是全都是基本上就是土，或者是他们叫做那个这原来的叫原始汤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Primordial soup， 对吧？那头各种各样的，然后通过这种雷鸣电闪，最后就变出我们这样子的人来了，这么复杂的，你可以想象吗？对吧？他这里说，让我们可以揣摩而得， 然后底下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中文啊，其实真的翻译还没，我觉得没有把这句话的那个意思翻译出来。For in him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尤其是最后一句词啊 ，have our being。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就用了一下，我记得这句话。他这里所说的，就是我说我当时所这个心目当中的图画，就好像如果神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大海，他当然不是一个人了，对不对？是个活的这样一个大海，我们人是其中那个鱼，这鱼呢就活在这海里头，而且你那个生命就是从大海来的。当然地上没有这样的回事啊，地上鱼是有生命的，海是没有生命的。我的意思说，如果这个海是有生命的，你想象上帝其中的每一个活物，那个生命都是源于那个大海，又活在它其中，生命、生活、动作、存留。他说 have our being， 就意思说你今天之所以活着，你今天还有这个意识，你今天得以存在，对不对？你今天还是一个人，今天真的就是有你这么一回事。他说就是因为 in him， 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才会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所讲的神绝对不是像一般我们人所想象的可以说那么低级的，不管是人自己心目当中创造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人造出来的一个偶像，那个就感觉更低级了，对不对？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神啊，实际上说万有都是归于他，万有都是，还有一句叫什么，本于他，对，万有都是本于他，就是这么个意思，对不对？这是圣经里所说的神，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是圣经里所说的神的概念。所以你就想一想啊，如果我们今天人活在世界里，就像那个鱼活在，可以说活在神里面，你得以存在，得以存活，得以有自我意识，就是有这么一个神，但是呢你却跟他没有关系，你实际上完完全全跟他有关系，但你的意识当中觉得自己跟他没有关系，这真的是就等于说我们活在一种虚妄的光景里头，对不对？心里头为什么觉得孤单？心里头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好？其实问题真的是出在这个最根本的事情上啊。那怎么样以真神为神？这圣经里所讲的真神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样以真神为神啊？啊，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啊，你知道这是真神了，你就以他为神呗，对吧？你就知道这是真神了。其实没那么简单的，就好像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什么东西，不管是某国的某一个人，对吧？或者某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或者现在活在现实当中的有名人物，今天告诉了你这个人有这么一回事，他是这么一回事，那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嘛。这个你信他，你信有这么一回事，不信有这么一回事，其实没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说以真神为神的时候啊，以真神为神，为我的神，让这一位神做我的神，这个就跟我有关系了，对不对？这个就有关系了。所以怎么样才能以真神为神啊？我在用圣经里用一个我称为朴素的例子啊。为什么一个朴素的例子啊？我意思就是说啊，其实认识神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人呢天生有一个自我，就是靠自己的这么一个意识，然后从自我的意识里头，靠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这种思路里头，衍生出各种各样宗教来，宗教的思想，宗教人自己的拜偶像的那种宗教的思想，以至于啊，当我们被这些宗教的思想所影响的时候，我们把圣经里头很基本的，其实很浅显的道理，我们就理解不清楚了。所以我在这里说，用一个朴素的例子，大家看了这幅图画都知道这是谁。亚伯拉罕，圣经肯定没看好嘛，啊，雅各嘛，对不对？这雅各到他老父亲那里去骗祝福嘛，你看没有？他这里脖子上和他手上绑着，为什么要绑羊皮呢？是不是当时比较冷啊？在寒冷的冬天，他不是嘛，对吧？但是他其实因为他另外有一个那个什么一个这个双胞胎的哥哥叫以扫， 以扫呢是长子，对不对？以扫是长子，然后长子呢，但是以扫毛很多，我想那毛确实很多，真的确实很多，需要拿羊皮来绑在身上才能模仿以扫的那个胳膊和脖子的话，你就知道他哥哥的那毛长多少。以扫的毛真的很多，但是背后啊，他为什么要来到他父亲那里来骗取祝福？这背后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大家都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的先祖，以色列人的先祖。神呼召他从加勒地的乌尔，从那边一直出来，对吧？然后呼召他进到迦南地。然后呢，亚伯拉罕是75岁被上帝所呼召，然后到了99岁。其实到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对吧？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你可能觉得这不大可能，但是呢，如果没有神的话真的不可能，有神的话这个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对吧？在他的那一生当中啊，他真的是跟随上帝，所以在他的在他的一生当中，别人都看到他有祝福在他的身上，对吧？别人都看到他有祝福在他的身上。然后呢，他不是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以撒40岁结婚，但60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应该中年得子，因为大家都知道以撒活的时间还很长的，应该是180多岁哦。亚伯拉罕175岁，以撒活了180多岁。然后呢，他60岁的时候，他生了两个儿子。然后呢，这里头画的这个以扫，那毛显然比较多，对不对？雅各呢，生下来就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所以呢，这个雅各这个意思啊，就是抓的意思。雅各的意思就是抓。雅各呢，显然就有这么一个天性啊，喜欢抓取别人的东西。然后当他有一次呢，他用一碗红汤，他哥哥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原始的人嘛，对不对？比较原始的人，然后有一次打猎回来，肚子实在很饿，然后他就找了这么一个机会，他一直想要他哥哥那个长子的那个名分啊，长子的名分，但是呢，那个东西当然是很难让他交给他的。那一次呢，他再煮一碗红汤，对不对？然后呢，以扫就肚子饿得不行，然后就说让他喝，他说这个除非你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那以扫当时就说，这我都快要饿死了，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然后他就把它卖给他了，对不对？用一碗红汤就把它卖给他了啊。所以以扫又称为什么？叫做以东，对吧？就是红的意思。然后呢，到后来呢，他不但这个长子的名分被他可以说是这样子的一碗汤就买下来，他后来呢又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他冒充是以扫。那你现在想，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原因就是他从他的爷爷亚伯拉罕身上，从他的爸爸以撒那里都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人生之所以蒙福，就是因为上帝的祝福在他们身上，对吧？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你要知道，他也多少应该，他没有读过创世纪了，他也不需要读创世纪了，但是呢，他就听他爷爷听他爸爸讲过一些事情。你比如说，当亚伯拉罕他其实亚伯拉罕不止一个儿子，在以撒之前就生过以实玛利，那就是给他几个饼然后一袋水就打发走了，对吧？而且是在上帝的指示之下这么做的。然后等他后来又生了一些，从他的那个后来娶的那个那些妻子，当撒拉死了之后又娶的生的那些呢，在以撒继承家业之前全部都打发走了，所以得应该什么？所有的产业就都给他爸爸了，对吧？给雅各的爸爸以撒了。那今天他是不是就有个危机感啊？对不对？原来上帝的祝福啊，不但他爷爷和他爸爸他们的人生之所以能够昌盛，之所以在各样的困难当中都能够过去，就是因为上帝的祝福在那里。而上帝的祝福啊，是很有选择性的， 对吧？他那个什么，他跟他爸爸的那些叫做，实际上就是同父异母，对吧？的那些兄弟没有一个得着的。那到他这里呢，他就知道说长子的名分多么宝贵，这意味着可以领受从神那里来的祝福吧，是不是啊？正是这个原因哦，他才去那个什么，他才去骗取这个祝福。但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讲，这个雅各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很不地道的，趁人之危，对不对啊？而且骗的是自己的孪生的那个什么，孪生的哥哥，过后呢又连着他老爸，当时眼睛不太好使，一并骗了，对不对？而且目的是想骗上帝的，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如果让人来看的话，这怎么都是很糟糕的事情。但圣经里头却不这么讲，哎，圣经里神说得很清楚，神爱雅各，恶以扫。神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以扫是很老实的人，哎，对不对？说恶就是恶嘛，对不对？他也没有说谎话嘛，这是很，人家是很活得很真实的一个人，对不对？从来没有雅各的这些虚假，对不对？但是上帝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原因在什么？大家可以想想原因是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雅各看重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对不对？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原来上帝他首先他就是说是你我们所说刚才不说这个真神吗？真神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一个真神呢，他喜欢什么样的人？他喜欢看重他祝福的人。如果人不看重上帝的祝福啊，那就跟上帝没有关系了。所以当我们说以神为神的时候啊，这里头就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看重从上帝那里来的东西，这个跟前面那个偶像就不一样了吧？拜偶像的那一个，你也想刚才那两个拜偶像的极端，有一个管他谁来的，菩萨来的也行啊，祖宗来的也行啊，财神来的也行啊，上帝来的也行啊，这个就不是看重从上帝来的东西，对吧？看重从上帝那来祝福，那个看重的就是祝福，根本不看重从上帝来的祝福，对不对？所以呢不是那种。另外一种根本没有神，真正依靠的就可以靠得着的就是我，那这个更不会看重从上帝那里来的东西，对吧？所以你看没有，真神啊跟假神是很不一样的。人的偶像我们设想出来的是很合理的，你看嘛，你要想从他那里去得东西，对不对？我是不是要对他虔诚啊？对他虔诚了，那他才给我，这是不是太合理了？在人看来是太合理了，但如果是神的话就太不合理了。我刚刚说嘛，如果神这么一下就贿赂了，那这个神真的是很低级的神嘛，对不对？所以你把人和人的关系用在人和神的关系上行不通的。上帝所看重的，上帝所喜悦的是看重他祝福的人。雅各确实做了这个坏事，这个不是上帝的方法，但是呢他有一个可取之处，这个可取之处就是说他确实看重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所以以至于呢上帝就可以来慢慢的花时间来改变他这个人。但是因为他看重从上帝这里来的祝福，就跟上帝有关系了，是不是？如果你今天不看重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你就跟上帝没有关系，上帝都没有办法来改变你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看没有，他看重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这是今天讲到这个例子里头的第一个要点。我们再来看后面有很多的经文，但是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到了创世纪28章第一节啊，他骗了祝福之后，当然这个就造成了弟兄之间的矛盾啊，对吧？那个以扫的比他肯定就是胳膊粗力气大，以扫当时就记恨他了，把我长子的名分用一碗汤就骗走了，现在醒悟过来了，对吧？第二，现在又骗取了这个祝福，他就说了，等他父亲死的时候，他就要杀雅各，所以后来呢？
雅各就打算离开了。在创世纪第28:1，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因为以扫啊，以扫在那个什么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天天让他的老爸老妈那个难受啊。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就他舅舅的，那就是等于说什么，这叫做表妹吧，对吧，应该是表妹，去就是娶一个表妹，这个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很正常的事情。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从以撒在这里所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以撒清楚的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又临到他身上的祝福，今天已经给了雅各了，对不对？已经给了雅各了。我在这里用绿色表示，我不仔细的讲，但是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如果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圣经里所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啊，真的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有这些东西啊，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不仔细来讲，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雅各怎么样以神为神这个角度来讲。后来呢，雅各就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的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我们看了新月知道，这还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对吧？耶稣基督给那个拿但业说，你因这话，因我说你在无花果树之下，就信我是神的儿子吗？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这个梯子连接地与天，把神和人，就把神对人的帮助，天使嘛，对吧，借着天使的帮助来带到地下来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我也不仔细去讲这个啊。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绿色还是指的通过耶稣基督。如果你看新约的话，在加拉太书里头有很仔细的讲过。那我们在这来想一想这个事情，在雅各的人生当中，这一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对不对？在那之前，他看到的那个祝福，他怎么看到神的祝福的？是通过他祖父以及他爸爸的生活，是不是？然后通过他们跟他所讲的这些事情，他认识到他们那些人之所以蒙福，之所以在各样的环境里头都可以度过，乃是因为神，这是他们所做的见证，是不是？所以呢，他要去得到这个，他因着别人所讲的见证，他开始看重上帝。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次怎么？这次是神向他显现。你知道这个里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对我们应用在我们今天身上，我们在这里听福音，来听关于圣经的事情，一开始我们跟上帝不会有直接的交道的，我们一开始我们人跟上帝是断开的嘛，所以我们是通过别人讲福音，通过别人在别人身上所看到的见证，我们这样得以认识到上帝是真的。如果你去上我们教会网站，你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所写的那些生命见证啊，真的，我就说信主这么多年，你说在以前多少年里头，你看到过多少神迹啊？真的没看到过多少神迹。我们所说的神迹就是，有的时候比较一些巧合的事情。当然我也要说啊，在生活当中有神带领的那种神迹，也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没有真正听明白福音之前，也有这样子相当神迹的事情。但我说神迹那种，如果你去看教会网站所看到弟兄姐妹怎么样身体得医治，或者怎么样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真的那个跟以前的那个好像是真的是不同的一个 level 的不同一个水准的一个神迹。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其实都是间接的，就好像雅各一样。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因着别人所讲的见证，看到别人身上所发生的神迹，上帝的带领，我内心里头真的看重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这个是很大的一步， 我可以说啊，在教会，你不管是在我们，就是不管在哪一个教会，可能有不少人在那里头，但是有多少人啊还没有做这个决定呢？我的意思就是，基督徒都不一定做了这个决定呢，就是受洗了不一定做这个决定。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啊，你现在想雅各他看重神到哪一个地步，他会去做那些很过分的事情，那个反映出什么？我不是说那个事情是对的，反映出他对上帝的祝福的看重程度有多少。他实实在在在那些人身上看见了这么大能的一个，就在他祖父和他的父亲上看了这么大能的事情。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看到，当你去看那些见证，当你看到上帝的话进到人心当中可以产生这么大的果效，我们看到那个丁和艾莎的这个孩子，对不对？真的就是神的话语进来改变了他们，过后一步一步身体得医治，然后这样生的孩子，对吧？你今天，我就说，如果不是他们把这见证很仔细的写下来，那不会相信的，对吧？别人觉得哪有那么回事啊？但是当你看了这个见证之后，你可以有两个反应。有一个说，哎呀，谁知道呢，你到底咋回事，对吧？说不定是巧合了，对不对？对吧？或者怎么样的。但还有一个就正确的反应是说，原来上帝的话，原来上帝是真实的，原来上帝的话进到人心之后可以有这么巨大的改变。那如果今天我还没有经历到，那说明我需要去努力去追求，需要我去看重它，以至于可以让上帝这个大能发生在我的身上，是不是？这是不是正常的反应啊？所以呢，这雅各的例子里头，如果不是他那么看重上帝的祝福，上帝不会向他显现的。你可以想象，上帝像那个以扫显现吗？上帝不会像以扫显现吗？对不对？因为以扫根本不看重上帝嘛，对不对？所以呢，因着他对上帝的那个看重，就算他的方法不对，上帝都认可了，上帝都认可了，对不对？然后呢，这次是神向他显现，这个意味着他跟神关系的正式开始，是不是？以前是用自己的方法想去得上帝的祝福，方法不对，但是他那个心是对的，他看重上帝的心是对的，所以呢，因着他的心是对的，上帝就可以有机会向他显现。如果他心对着上帝是不对的，那上帝没办法向他显现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上帝进到他的生命当中来，他跟上帝第一次相交。然后再往下看，神就给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句话里头就表现了这位真神跟人打交道的是怎么样子。首先他说，这真神要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与你同在，这个是不是就解决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的那一个内心的深处的问题啊？觉得自己是孤单的，那个孤单啊，不是另外一个人能够解决的，再亲近的人也是另外一个人，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所说到心灵的这个神的时候，只有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去除内心深处的那个孤单感。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这个是不是也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啊？对这个，觉得自己不行，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够，那个内心里真的有那种感觉，神是不是来解决这心灵深处的这些问题？而且神也不是说只做心灵的神，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个成全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吧。所以上帝不但是住在人内心里头，要与我们同在，要给我们力量，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改变带领我们的这样一位神。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是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还是用绿色啊，就意思说这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所看到这个梯子。什么时候 你可以进到神的殿，就神的房子里啊，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什么时候跟这个跟看见神的国，进入神的国，就是在基督里。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因为他枕着这一个石头，对不对？枕着这个石头得以跟上帝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就知道他就把这个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石头象征什么？象征基督嘛。在基督里头，我们才得以知道属天的事情。这我就不细讲了。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伯特利意思是 house of God， 神的房子，神所居住的地方。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然后呢，这也很有意思啊，这就我说什么叫做朴素的例子啊。你要看一看这个很朴素的人，他是怎么样跟神打交道的。不要被太多的这个宗教所思想所迷惑。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读了这句话，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个叫做朴素的例子了。好朴素啊，是不是？这个思想好朴素啊，就说这个是不是没有什么修饰，对不对？这么样子的天真，天真都不是这意思，就是朴素，真的这么朴素。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为什么说朴素？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想要认识神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宗教的思想所困扰？原因就是说，你今天读了这句话，大多数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你都会觉得他这个说法好像有点神学上的问题，是不是神学上的问题？或者说有诸多神学上的问题？你看，今天到神面前来，竟然给神讲条件，这个就有点问题了，而且看重物质世界上的东西，对不对？你看没有？对不对？这么天真的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的家里。你现在想想，拜神的人是这么拜的吗？拜神的人不是这么拜的吧？拜神的人是你要磕头，要烧香，要给他献什么东西，要虔虔诚诚说好话，然后从他那里换取一些东西嘛，对吧？他这说法怎么刚好相反呢？说如果你这样子，你要给我东西，我就让你做我的神。你看没有，他这个想法真的很朴实，真的很朴素。然后呢，对吧？你就是说，我把下面一幅图吧。所以就说，你看啊，他这一个思想啊，跟我们平时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平时的想法真的是用自我的努力从神那里去换取东西，但雅各他在这里说了一件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你如果真像你所说的真是神，那我就以你做我的神，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你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请问这个话是谁说的？神自己说的吗？这不是他凭空编造出来的吗？我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在宗教里头的是有宗教的思想的？宗教思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思想就是天然的人，然后今天想跟神打交道的那一个思想，那个思想就叫做宗教思想。当然表现在各个宗教里头，但是每一个人天生就有这些思想，这些思想呢是用自我的努力，刚才说拜那个牛犊是靠自我的努力的，所以今天要跟上帝打交道的时候，自然就是一个用我的努力去换取上帝的祝福的一个观念，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个宗教思想。但是呢，如果是宗教思想的话，那就不是雅各的这个方法。所以雅各的思想啊，其实是非常叫做 biblical 的。为什么叫非常 biblical？ 大家记得新约的希伯来书里有一句话，到神面前的怎么样？必须信有神，他不是讲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 那雅各是不是在这里就又非常朴素的把希伯来书的这句话说了一下，如果你真是这样一位神，如果你真是这样子，我就让以你做我的神，对吧，以你做我的神。但是我们人有宗教的思想，就在这么简单跟神打交的方式我们就忘了，我们就会觉得如果我这样去做，如果像雅各这么一个态度啊，这就意味着我对神不敬虔，对不对？所以呢，我应该先做点什么，表现我对他的敬虔，表现我对他的这个纯洁的追求他的动机，然后呢，这样他祝福我。我就说天人的思想啊，在人来讲是很合理的，跟神打交道就不合理了。在人看来，你要跟另外一个人打交道，你要从他那里来得好处，是不是你要用这个方法呀？你如果对他不忠诚点，你对他不说点好话，不贿赂着点，他怎么会愿意来帮助你啊？但是把同样的方法用到上帝这里就错了，就等于用一些很 cheap， 对吧？很廉价的东西想从上帝那里换取，神不做这个事情的，神不做这个事情的，对吧？当然在这里大家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些观念啊，如果不是很清楚，你就会觉得有些好像我们有的讲又讲左边又讲右边，就有点搞不清楚，就觉得有点矛盾啊。比如说雅各的这个思想，请问一下，哎呀，还有一幅图，这个可能我后面换的比较晚，它这已经在这儿了。我还有一幅图在这里，就是用的那个新约里头一个我们也常常讲的一个基本的属灵原则，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那他这个跟他矛盾不？他显然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吧？他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吧？雅各没有说，哎呀，神啊，真的，你的国才是最宝贵的，属灵的东西可以衍生出其他的东西来，我追求你就好了，其他东西自然就会嫁给我。他确实还不知道这点，对不对？这矛盾不矛盾？真的不矛盾。不矛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啊？不矛盾的原因说，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是给他的门徒说的。门徒是什么样的人？门徒简而言之，真的以神为神的人，然后就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是不是？你如果已经在你内心里头真的已经把神当做你的神了，你又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了，今天你就应该这样子。而确实是这么一回事。雅各这时候是什么状况？雅各这时候呢，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叫做慕道友，是不是？他还没有以神为神呢嘛，对不对？他才听了他祖父跟他父亲的见证，不光是听了，也看了这个见证，然后现在对上帝产生了一个渴慕的心，对不对？看重上帝的祝福，然后神就向他显现了。这个时候他需要的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时候他需要知道神真是那位神。你知道教会出的问题，在很多基督徒身上出的问题，信仰出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很多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啊，还没有过第一关呢，还没有真正把神当做我的神呢，还没有看重从神那里来的祝福到一个地步。相反呢，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能就听到很多宗教的观念，对你来要求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加给你了。他这个时候还没有以神为神呢，他这时候跟神还没有这种叫做 encounter 啊，这种打交道呢，所以他试了一下就发现原来行不通。哎，就算在教会里做点什么事情，就算在教会奉献了，也不是那么就换来祝福的。我上星期奉献，怎么这个月也没有多出什么钱来呀，对不对？所以这个行不通的。就这是在两个生命的不同阶段的。在这个时候最主要的就是你认识到什么是真神，你知道真神是好神，这个是个根基啊。我的意思说，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根基，你今天想往后面走，你心里都不确信上帝是个好神，你心里都不确信他会帮助你，那你后面你所做的一切其实就跟拜偶像差不多，就是还是想用天然的方式去 用一些东西来从上帝那里换取，或者呢就像另外一群田园人的说，实际上没有神，人靠得住的就是自我。所以一个人如果这前面的根基没打好，后面虽然做了基督徒，还是在做同样拜偶像的事情，要么在靠自己，要么呢试着拜一下神，但是还没有真正投靠神呢。我说真正投靠神就像雅各一样的，所以你以为他说的很朴素的，但他是很扎实的，真的是很扎实的，真的内心里头看重上帝到一个地步，然后这个时候上帝向他显现，然后他也很朴素的就这样说，如果神你是这样的神，我就拜你。你今天想一想啊，如果上帝不是像这里所说的，如果神今天你生活当中的问题是他用来考验你的，然后呢如果怎么样考验，就是他的那个帮助总是很难说，你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都不一定给你，因为他有更好的一个旨意，更好的旨意就是不给你，对不对？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让你在其中受熬炼，然后这样你就可以荣耀他。你现在想想，不管你的宗教的情愫多么强烈，你心灵的深处你就没办法信这个神。我说这个信啊，这个信就是信任，没有人会去信任另外一个对你不好的人，没有人会去信一个靠不住的人。但是呢，宗教的思想因为讲到的都是说你用什么东西从上帝那里去换取，所以呢只要用这个思想去理解上帝，你内心深处就无法相信上帝，无法信任他，对不对？所以这看着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我的意思今天我想提醒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其实不要说是我们初信主的人，就算我们信主很久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都忘了我们其实在信仰当中一些很根基的东西啊，可能有些地方还没有打特别牢。任何地方这个地方没打牢的时候，你往上继续要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的地方你为什么那个信心在那地方就不能够在你心里头建立，为什么不能够成长，原因出在心里很深处的地方，很基本的地方，对上帝是不是那个好神，对上帝是不是那个真神还有所怀疑，对不对？所以这个根基呢其实也是一直要在打的，一直要在打的，对吧？一直把它建立得更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读得快一点，基本上很简单了。雅各起行，这创世纪第29章，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哎，这三群啊，三群羊卧在井边，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这石头转离就从那个井口上拉开呢，他就可以喂羊了。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这么巧啊，他就是要去哈兰嘛。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哇，多么巧，上帝的带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啊，他女儿拉结领着了羊来了，真是上帝的带领，太巧了。雅各说，你知道拉结啊，拉结就是他未来的妻子，对吧？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啊。然后呢，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哎呀，这讲的真的是很细致啊，我们就说简单来讲吧。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当然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学得很仔细啊，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啊，真的是这个见到亲人了啊。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家雅各家里一切的事告诉拉班。简而言之呢，通过这个他就进到他的舅舅家里头了，正像那个 他爸爸那个以撒给他所说的。然后拉班很有意思啊，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他这个亲舅舅啊，让他住了一个月。住了一个月之后呢，你看拉班是多么有策略的一个人啊。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简而言之，你是不是该干活了？你在这我在这白住白吃白住了一个月，实在让我心疼，你现在该去干点活了吧，对不对？然后呢，哎呦，这是不是对为工价，我这好像错过了一节啊。显然呢，十六节讲到他看上了这个看上了拉结啊，然后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他有两个女儿啊。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嗯，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啊，这多好，对不对？本来就是要嫁人嘛，现在这还这个换得七年的工钱。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哇，雅各真的是这个意志力坚强的人啊。雅各对拉结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显然那个时候没有灯了，所以就不知道是另外一个人。拉班又将贝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天亮了，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问题是这七年的工钱已经付了，就七年的时间已经过了，这苦工已经做完了。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个规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我服侍，再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贝女屁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然后接下来在这七就是这些年日当中啊，他就生了很多孩子啊，对吧？有的是跟拉结生的，有的跟利亚生的，有的是跟这个婢女生的，有的是跟那一个婢女生的。中间的故事很复杂，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回去看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很有戏剧性的一段。然后呢，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啊，读圣经的时候，不管自己读也好，在教会听到的教导也好，你知道吗？上帝在这里就在管教那个什么。管教那个什么，借着拉班的手在管教这个雅各，对不对？雅各不是很奸诈吗？他不是去骗吗？今天神就让他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呢，就是他的舅舅，他的舅舅就比他总是高人一筹，对不对？把他骗得一愣一愣的，让他这样子就破碎了雅各，对不对？大家很熟悉吧，对不对？看来不是同一个教会讲这个事儿，普天下的教会都听过这个，都有这种说法。当时呢，我记得我读了这些圣经呢，心里对上帝顿时又敬又畏啊，对不对？你就害怕嘛，就害怕自己身上有问题，那上帝给我的人生当中又碰着安排一个对头，那不就麻烦了吗？然后如果碰着老板不满意的话，哎呀，真的是，看来这圣经讲的太准了，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么去理解，是不是？都会这么去理解。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啊，我就说这个想法，这是不是还是源于我们刚才的那一个天然人的思想啊？我们想跟真神打交道，但是一个是觉得，我们刚才不说，一个内心孤单，另外一个觉得自己什么，自己不够好。有问题 guilty 嘛，对不对？被定罪的感，所以今天呢，从这个定罪感的这种天然的想法来到上帝面前，总觉得上帝要来对付我这个不好的，是不是啊？上帝要跟我找茬，一个是我要贿赂他，要对他好，另外一个尽可能要改正我的错误。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上的有些错误，有一些东西是很难改的，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就看出这样子的，你看完了用这种思想去理解，就觉得上帝在对付 对付雅各，对不对？如果这样子，那前面刚才所说的神对雅各的那些应许是不是真的？神说我要保佑你，没有说我要对付你吧？凡你所行的路上我都要对付你，都要破碎你，对不对？神没有那么说吧？神那么说，雅各肯定不让他做什么，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却常常觉着上帝是这样的上帝，然后呢又出于惧怕要以他为自己的上帝，但内心深处呢没有办法信任这样子的上帝，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我们多少年跟神的关系没有进步啊，没有进步。我们来往下看啊，圣经其实都有注释啊，我不知道就以前怎么就看不出来。请你把我服侍的事，这到三十章了，三十章我已经跳到二十六节。他这里基本上就讲啊，这么多年了之后啊，雅各最后打算离开了，离开他舅舅，然后打算回到他原来的迦南地区。然后他就把他就给拉班说，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你看他就是他一开始啊，他就是把妻子儿女给他就行了，对不对？这不过分吧，他自己的妻子儿女嘛。拉班呢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人与我同在，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圣经是不是注释得很清楚，连他的这个这么恶的这个舅舅都看出上帝是祝福谁？祝福雅各的，对不对？他自己的本来产业明显的不行，雅各一到了他们家，这些年他的家业就真的在发展非常迅速。他又说他就知道了祝福是因着雅各领导他的，他说你不要走，请你算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雅各知道不知道他自己的祝福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很清楚吧？哎，这个圣经白纸黑字写的，这我们以前怎么就读不出来呢？我们以前怎么拒绝着神在通过拉班在对付雅各呢？这反映的是我们原来这个思想的这个基本的角度有问题，对不对？我们才会那么理解，而且把圣经白纸黑字写的东西都会看不见。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雅各也很聪明啊，他就讲了这样一个条件，他知道他舅舅是很那个什么的，很诡诈而且很色皮的，对吧？他要给他一个好的条件，他肯定不答应，对吧？所以他说，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就算我的工价。把这里头有点有斑的不管这些的，有好算我的工价。然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以证出我的公义来。基本的意思，把所有的羊里头有点有斑的，对吧，挑出来拿走，挑出来拿走，然后我来牧养剩下来的，对吧？牧养剩下来的，把这类的全拿走，把这类的交给我来牧养。然后我这样牧养呢，如果里头又出现这种有颜色有斑的，那这个就算是这个是算我的。那个时候估计这个遗传学呢，这个还很不发达，但是拉班这一点也还是明白的，如果把这所有斑的都拿走，剩下都是没有斑的，然后从这里头生出来有斑的才算你的，那太划算了嘛，对不对？这没有斑的肯定基本上主要生的应该是不说完全嘛，也是基本上，而且把你看这个有斑的都拿走，你今天进行这个基因这个配种，这个也困难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羊等等等等就拿走了，然后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放拉班其余的羊，对吧？这些拿走了，这些变成他的。雅各拿羊数，这个呢我就不仔细读了，大家回去可以仔细看。基本上呢， 做了就是，哎呦，还稍微读一下，否则他们不好讲。雅各拿杨树、杏树、粪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插的时候，这个叫，聘母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所以你看啊，这种就生出这种的来。然后呢，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便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的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然后呢，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等等。所以在这里头呢，基本上就从这种就没有斑的这些呢，今天分出两群来，还有一些白色的这种没有斑没有点的，这些是它越来越瘦弱，另外一群越来越强壮，越来越肥壮，对不对？看到这里的时候，所以有科学头脑的人都在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也仔细去想过，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后来上网去查了一下，更确切的来讲，今天早上上网去查了一下，然后有人就讲到说啊，这个东西啊会造成这个基因的突变。当这个东西啊，这里头某一种植物里头其实会产生一些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呢是会促进基因的突变的。然后呢，怎么怎么样，那个树的皮剥开啊，它那里头散发出来这种化学的这个味道啊，然后呢就会怎么样，在这个时候羊就是生出来的比较强壮等等等等。我大概看了一下啊，对吧，大概看了一下，但是我们要看看圣经里，等会会有答案。然后到了第三十一章啊，到了三十一章，那个刚才他想要走嘛，这个时候他就真打算走了。他给他自己的妻子们说，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他显然没把他当做我的父亲啊，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后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看到这你就知道不是遗传学了吧？对不对？这个遗传随时会可以进行调整的。他要什么，对吧？他要给雅各说什么样子的，然后把那个东西又拿走，然后最后呢生出来的就是那样子的，这神迹吧，对吧？所以这个不是遗传学，这不是遗传学，是神迹。这样神把你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上帝所做的事情啊。然后呢底下他讲了，神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预表耶稣基督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说这个神迹之所以发生，原来是雅各得了异梦，原来是神指示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叫什么，这叫信心吧，是不是？在信心，神所指示他所看见，不管这个表面上长得是怎么样，属灵的来讲都是有点的、有斑的。属灵的他给他的工价是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是不是上帝的工作。总而言之，我觉得我在这不仔细想讲那些延伸出来的东西，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原来是上帝亲自看顾雅各，使他在这样子不可能得胜的环境里头得胜。十次改了工匠，你今天要什么，这个算你的，弄得不可能，结果生出来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还是神迹，每一个都是神迹，对不对？然后神迹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我刚才说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因为这说神的使者，底下是谁，我是伯特利的神。只有耶稣基督啊可以成为神的使者，也可以成为是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我们在今天啊，我说今天的讲道基本上结束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朴素的例子。这个例子里头，雅各他因着从他祖父和他父亲身上所看到上帝的、上帝所行的事情，他对神那里来的祝福有了一个内心的一个渴慕， 他真的想得到从神那里来的祝福，他甚至不惜去骗取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然不可取，但上帝看重的是他看重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因着这样子，上帝就跟他有这样子一个相交，然后借着这样子相交，上帝把应许给他。雅各也没有一个像我们今天的这种法利赛人的心态，想要用自己的努力换取上帝的祝福。他就说，如果你是真的是上圣经里所说那个神，我就以你为神。这对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提醒的，不但提醒我们真的要知道什么叫做以神为神，真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今天啊，其实雅各还真的是很信实的，人的信实是建立在上帝的那个信实之上的。当神是那个靠得住的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靠他。如果上帝不可靠，你不要去靠他。但是如果上帝可靠，我们就不能是像这种有奶便是娘的那种人，是不是啊？就如果上帝可靠，我就要专心的去靠他。如果一个人啊，用这样的心态，菩萨保佑，祖宗保佑，财神保佑，上帝保佑，来到上帝的面前，请问他心目当中真正的神是谁？你可以说是他自己，也可以说是他所要的那些东西。所有其他的那些神，他所拜的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他想要的就是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不叫以神为神，他只是利用神，对吧？所以这种虽然朴素的一个例子，你都会发现我们其实很容易在有些事情打不好根基的，而这个打不好根基啊，后面就很难走。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接下来还要讲，但是一开始呢，我想把这些最基本的这些根基来讲。其实来到神面前真的没那么复杂，就像雅各说，你如果真是这位神，真是这样的神，我就专心投靠你。那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才认识到宇宙的真神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你不受人手的服侍，你不需要人把什么东西给你，你乃是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而且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啊！我们今天得以在耶稣基督里开始认识你，真是多么宝贵的。我们真的是愿意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越来越知道你是谁，越来越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位神。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